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主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他们说，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明天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你们就说啊，今天天气不好，会有风。他说，你们从天空的颜色就可以预知气象，然而你们却不知道这时候的神迹。他们若是好好的读过圣经，他们就应该知道这是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因为在但以理书中提到，神应允在483年从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之后，弥赛亚救世主就会来。他们不能分辨这个现象和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圣经里的经节。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主耶稣对现今许多看不清楚他要再来这个事实的人们说，愚昧的人嘛，你们知道如何从研究大气层的压力和风向等等现象来预报气象，却不知道主要再来的时候。然后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他又重复说他先前讲过的话，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之前你们要求看神迹，我已告诉你们有关约拿的神迹，这是你们唯一能得到的神迹。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我已经讲过，在圣经里提到笑都是用来表示罪恶的意思。笑可以使一团面粉借着腐化作用发起来做成面包，所以笑可以用来代表罪或假冒为善。在这例子里，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个笑的说法在另一本福音书里是指假冒为善的意思。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十六章七到十节。你们真以为我会为你们没有饼而担忧吗？难道你们不明白我能够供应你们所需的饼吗？我不是说你们忘了带饼这件事，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的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他们离开加利利海边，到了加利利的北边，这地方今日叫巴尼亚斯，巴尼亚斯当时叫做 Caesarea Philippi， 该萨利亚腓利比。这里有从黑门山谷流出来的约旦河的源头。耶稣到了该萨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现在我们从两个里选一个，就是教会是建造在彼得之上，或者教会是建造在彼得所承认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上。现今天主教声称教会是建造在彼得这个人之上，对于这点我提出些问题来。第一，耶稣对他说，你是彼得，在希腊文是小石头的意思。他宣告说，在这 Petras 是磐石的意思，我将建造我的教会。教会不是建造在小石头上，而是建造在磐石上的。你是彼得 Petros， 小石头是在磐石之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并不是西门彼得，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知道有人试着树立别的根基，彼得，可是很明显的，彼得不是教会的根基，教会也不是建造在他身上的，但是教会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之根基和彼得的宣告。耶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是真神，这就是教会的真根基。教会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之上，他就是教会建立的根基。现在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想到彼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圣灵的启示。当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彼得，你说的真好，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你得到了属灵的启示，这不是从你自己头脑里的电流和化学作用所传导的，而是来自神。我很确定彼得那时不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一下子就说了出来，就像闪电出现一样快。我们知道彼得是个很冲动的人，我想当耶稣问人的时候，你们说我是谁，他就冲动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说对了，你是有福的，因你得了神的启示，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神常常用很多自然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但我们许多时候都不觉得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期望神会以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向我们说话，我们想象应该会是在恍惚的状态里听到天使和声地唱，而感到兴奋并且毛骨悚然，然后我们会听到神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但是神以如此自然的方式跟我们说话，他也是以如此自然的方式带领我们，在自然的状况下有超自然的美。可是我们属灵的敏感度是如此的迟钝，我们通常不容易察觉到神在对我们说话，或他正在带领我们。就因为我们属灵的迟钝，所以不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许多时候有人说，神从来没有与我说过话，或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从没有这种经验。这是因为你在寻找某些特殊神奇的力量，或是一种可以使你兴奋的感觉。但是神行事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美好。真正的能力是从自然当中找到超自然，而比这更重要更艰难的是如何从自然当中去分辨超自然。这是最难的部分了，因为这是神来的，或是从我自己来的呢？我不知道。或是神啊，是你在对我说话，或者只是我自己在做梦？这不简单，没有什么简单的路子。这困难是因为超自然是如此自然的来，如果超自然是以超自然的方式来的话，这一点在分辨上我没问题。但是神是至高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而我只是次等的灵魂体，我是在灵的方面与神相会，所以神的灵对我的灵做见证，说我是神的儿子。现在我的灵必须对我的意识良知做见证，而当我的灵对我的意识做见证的时候，它好像一个意念或是一种灵感从心里而来，或是类似一种灵感。不过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灵感，我如何知道这灵感是来自神或是来自我自己呢？因为灵感闪入我意识之内，就好像灵是从下意识的领域来，我的幻想也是从下意识的领域来，而且这灵感来到我的知觉里，要辨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来自我自己的想象，或是来自神？是他把这意念放进我的思想吗？彼得就是在这种情形中，他只是说出闪到他脑子里的念头。耶稣说，彼得，没错，这是圣灵的启示，是天父向你启示的。所以彼得在此有他的角色。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作为主的孩子，我们具有捆绑黑暗权势和释放主的事工的力量，因为主给我们这个胜过属灵征战的权柄。作为主的孩子，我们的确有这些权柄来捆绑黑暗势力， 而且也能释放主所要释放的。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原因是他不要在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过早地张扬自己，因为将来总有一天弥赛亚要被人认出来，那就是耶稣凯旋进击的那一天，所以那时他告诉门徒不要跟任何人说，那更证实他是主。然后耶稣针对下一个步骤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21章第2节。于是耶稣骑着驴驹而来，这正实现了撒迦利亚的预言，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迦利亚9章9节。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主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耶稣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人们过早地强迫他，或者在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建立神的国度。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时耶稣才表明他自己的身份，说彼得你说的对，我是弥赛亚。当时犹太人一直盼着弥赛亚的来到，并且共同建立神的国度，来推翻被罗马帝国的统治及束缚。而且当耶稣承认是的，我就是弥赛亚，但是先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他开始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让我先撇开彼得不说，有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我很难去分辨的是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自己的。请注意这里，彼得一下子有从神来的启示，一下子又表现出自撒旦地狱来的哲学，体贴自己，万不可如此。实在的，体贴自己那不该发生在你身上。地狱的哲学是走宽敞容易的道路，逃避十字架的道路。地狱的哲学是怂恿你逃避十字架，但是这十字架对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十字架我们不能被拯救，十字架对我们灵命的长进更是重要。但撒旦却告诉我们要逃避十字架，过舒适容易的生活，放纵自己，躲避十字架，因为没有人愿意背十字架。但我意识到我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老我和我的旧性情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不该为肉体而活，而是应该为主的儿子而活，他爱我并且为我舍命。但是撒旦却说，多爱自己，宽容自己，不要上十字架，顺着你的肉体而活，放纵自己吧。而耶稣却认定十字架，他指出除了十字架之外别无答案，你自己必须把你自己旧的老我和本性推向死亡，与基督共钉十字架，你不能再按着自己肉体的私欲去生活。使徒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此彼得具有神的启示，可是一会儿他的灵感又被撒旦所操纵，讲出地狱的哲学，这让我们看见我们都共有的问题是在分别什么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以及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内心对自己说话。主请帮助我，我实在没有简单的答案，我自己也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当人们问我怎么能够知道是主的意思还是自己的意思，主帮助我，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我会试着从圣经中的话语来找答案，如果它与上帝的话一致，那么我知道它是来自上帝，如果它和圣经中上帝所讲的不一致，那就不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是始终一致不变的，无论他说什么都将是完美和谐，跟他所讲过的一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你看彼得刚说过体贴你自己吧，耶稣便对他说，彼得，那是地狱的哲学，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成为主的门徒，这条路就是舍己的道路，是上十字架的路，我必须完全否定自己，亲自上十字架， 我必须放弃自己的雄心和目标，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还必须把老我生命中肉体的欲望当作已死的，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我才能够接受基督耶稣的圣灵，获得新生命。如果在我里面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不可能按照基督叫我生活的方式去生活，我也不能同时按肉体情欲生活，同时又按圣灵的教导生活。我认定那个肉体的老我已经死了，并且这也是一个更新的过程，因为那死去的旧人仍然企图坐在宝座上掌管我。保罗说，我们处于一场征战中，肉体欲望与圣灵相争，而圣灵也与肉体相争，肉体私欲和圣灵这两者是对立的，我们不能够总是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讲到他自己里面的矛盾，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神为我们所定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并且同意按照他去做。我们说，主啊，那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我向往的生活。我已经经历了肉体的软弱，那些我们答应会去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做，相反的，那些我们说再也不做了的事我们却仍然继续做。哦，我们都是一堆软弱的可怜虫。请注意罗马书第七章的结尾，保罗已放弃所有他想帮助自己的方法，他不再哭喊我该怎么做才能改变呢？只要你还在叫喊我怎么才能改变，我怎么才能变好，你还在寻求另外的方式。不是任何人的任何减肥药都能帮助我，因为我已经试用过了所有的药，但是都没有效。这里保罗不再寻找另外的方式，他不再说我怎么才能帮助自己，其他人还有没有办法帮助我，自救的计划怎么样才能使自己更好，但他却寻找外在的帮助。他已经放弃了自救的办法，谁能救我？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已经试过了，可是都失败了，谁能救救我？因此这里的答案是，当我们放弃了自我，我们开始寻找外面的帮助。保罗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战胜，我不必是一个被击败的基督徒，也不必被肉体所捆绑。在第七章中从开始到结束，你会发现我我我，但是到了第八章，当他开始讲到有关圣灵那光荣得胜的生命时，我自消失了，因为他开始靠圣灵的力量生活。若是有人要追随我，必须要舍己，放弃他自己自我中心的生活，他必须背起十字架来，放弃那老我的生命。旧老我的生命已经死去，并且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于是耶稣说，跟从我。他首先做出解释，然后是讲道理。这解释是，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如果你试着在基督之外寻找生命，那么你将会永远失去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他将找到真正的生命。接下来是他讲的道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现在假设那个精灵仙女从瓶子里跳出来，让你有机会许愿，并且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假设这个神奇的精灵真的存在，并且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欲望，那么你想要什么呢？假设你能实现那个愿望或欲望，但是你必须牺牲你的灵魂作为代价，那么你真正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得到了全世界，但是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你又得到了什么呢？因此耶稣说，你必须要否定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如果你拥有整个世界却失去了你的灵魂，你又得到什么好处呢？其次，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对上帝而言，你灵魂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如果你用你的灵魂换取整个世界，你付出你的灵魂来换取整个世界，那么你做的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交易，因为你的灵魂是永远的， 而世界将会过去。耶稣说，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只有你的灵魂是永远的。你在用你永远拥有的灵魂换取将随时间流失的东西。对上帝而言，你做了一件很不聪明的交易。那么问题是，一个人将放弃什么来换取他的灵魂呢？也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来换取你的灵魂？现在有时在一些电影中出现这些画面，撒旦来了，出价让一个人出卖他的灵魂，并让这个人出价。你要用你的灵魂换取什么东西？我总是被人们的答案吓一跳，因为人们对自身的价值或永远的生命的价值是看得如此不值钱。我看到人们用自己的灵魂换取很愚蠢的东西，比如虚荣、一时的快乐或名望。我总是很惊奇，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灵魂那么大的价值，可是人们却如此的轻视自己的灵魂。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耶稣说，时候已到，我将被钉十字架，将被出卖给那些长老们，他们会把我送上十字架杀死我，在第三日我将复活，但我会带着我父的荣耀同着他的众天使再回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他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很不幸，因为这中间隔了一章，他讲的意思都在我们下一次第十七章里会讲。这一章实际上应该是第二十七章的结尾，所以下一个主日我们从第二十八章开始。实际上它是属于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愿神的圣灵把我们今天晚上所学习的放在你们的心里，你的生活中。当你想到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你该想想你的生命是属肉体的生命，还是属圣灵的生命。我祈求神在你的心里动工。如果你还没有被神的圣灵带上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地，我祈求圣灵在这礼拜带领你上十字架，所以你才能够结束老我救我的生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认识过去那个救人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罪恶的肉体已经不能再辖制你了，神的圣灵将要掌管你的生命，使你获得重生，获得新生命，结束耶稣得胜所带来的新生。你们中间的一些人，那些曾经在你基督徒经历的荒野中徘徊的人们，那是个跨越荒野的经历。你穿越了约旦，来到这充满希望的应许之地，属灵的生命，在从前被你自己的肉体欲望所击败的地方，开始了解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力量和得胜。愿你在这礼拜中继续跟随耶稣基督而行，灵命成长。